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据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一表示，拜登政府官员今个礼拜二将针对人工智能发展及其对国家同全球安全影响，向参议院进行一场闭门简报。预计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将负责进行闭门简报，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拉巴卡尔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局长韦特沃斯亦将出席简报会议。美国之音指出，这一场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推动进行的会议将在星期二下午3点召开。舒默星期日在给全体参议员的一份信件中说，这一场闭门简报将令议员们了解我们怎样使用和投资人工智能来到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并了解我们的竞争对手在人工智能领域做了些什么。上个月来自纽约州的舒默亦曾呼吁推动法案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挑战和议题，并承诺将在今年9月召开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人才，为国会制定人工智能政策奠定基础。舒默当时表示，美国将成为 AI 监管方面的世界领袖，如果将 AI 算法的管理主控权拱手让与北京，这个将意味着民主的衰落。星期一，拜登总统在伦敦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和新伟成首相举行了一次会晤，这个亦都是美英领导人在北约峰会前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谈。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首相新伟成当日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是为推进6月签署的大西洋宣言。英美将在10月首度举行高阶会谈。英国首相府一名发言人指出，在上个月签署宣言之后，双方立即就签订关键矿物协议展开协商等必要工作。去年12月成立的英美能源安全联合行动小组亦已举行会议，来到强化双边洁净能源供应链为目标。至于外界高度关注即将在明日在立陶宛登场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发言人指出，新伟成和拜登都同意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北约，持续支援乌克兰，以及确保瑞典尽速入会。目前北约峰会正定是7月11号到13号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拜登在前往维尔纽斯途中在星期日晚间先抵达伦敦，将就怎样在北约峰会上坚持对乌克兰的支持，协调美英两国的立场。而拜登在会晤新伟成之后，还在星期一下午和查理斯国王举行会晤。查理斯三世在今年5月举行加冕典礼时，拜登遵从美国总统不会出席英国国王加冕典礼的一贯传统，并未前往伦敦。而这一次拜登和查理斯会面，主要进行讨论气候变化等议题。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在外交事务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北约军事同盟虽然没有将中共视为对手，但敦促北京和莫斯科划船来到结束东欧冲突，而不是加强和俄罗斯经济、外交和军事合作。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不久，莫斯科和北京达成无合作上限的伙伴关系，北京亦都拒绝谴责克里姆林宫入侵，但告诫要警惕核冲突危险。斯托尔滕贝格指出，中共政府在国外越来越多的胁迫行为和在国内的镇压政策，对北约的安全、价值观和利益已经构成了挑战， 而呢一啲胁迫行为，包括中共喺台海进行嘅持续不断嘅军事骚扰。佢表示，今年年初佢访问日本同韩国时，两国领导人好明显咁感到担忧，今年喺欧洲发生嘅事，明日可能会喺亚洲发生。斯托尔滕贝格强调，中共政府在外国越来越具胁迫性的行为，以及在国内更具压迫性的政策，都在挑战不约组织的安全、价值观和利益。他警告，中共试图控制不约国家关键的供应链和基础设施。我们必须清晰地看到这些挑战，不应该为谋取经济利益而拿安全利益做出交易。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华纳星期一向路透社表示，由于 TikTok 斥资巨款全力游说阻止通过封杀令，令到参议院今年三月提出的限制出现信息和通讯技术安全威胁 Westrack App 限制法，目前已有点缺乏推动力。华纳说，我会将缺乏动力原因归咎给 TikTok， 因为他们花了$1亿游说，让我们的推动进展变得缓慢。限制出现信息和通讯技术安全威胁草案在今年三月提出时，立刻获得白宫支持。该草案授权美国商务部可以对构成国家利益风险的外国通讯科技软件进行审查、阻挡及采取相关行动。华纳表示，参议院打算进一步修改该法的草案内容，令到其法条规范更加明确，来到化解外界对法案可能影响美国个人、法案代表政府权力扩张的疑虑。他说，我们可以用公平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拜登政府今年三月曾要求 TikTok 自母公司节节跳动分家，否则就得面临禁令。这一项分家命令要求是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内提出，至今毫无进展。华纳表示，目前国会议员正在讨论是不是将限制法并入年度国防法案，或者是和其他和中国相关法案挂钩。他强调，相关立法的需求明确，现在还有3到4个被中国掌控的手机应用程序，所以我们需要一套公正而且以规范为基础的方法来到因应，而不能够只靠一次性规范。东盟国家的高级外交官将在11号到12号举行会议，然后亚洲和西方国家的对口官员将在13号和14号加入他们的讨论。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和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亦可能与会，因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美中竞争等议题亦将受到关注。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系主任郑音无对希望之声分析话：
难得的美俄中外长的一个会面啊，那不过虚衡整个国际上目前的一个尤其是美中对峙的情况以及俄乌冲突都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我认为这次会谈能达到某种那个共识的机会基本上不大那当然这次会谈主要的主题一个是缅甸的一个所谓国内部的一个人权跟暴力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最棘手的是南海的问题。那缅甸的问题基本上背后也是大国之间的角力那尤其是中国对民军政府的支持那这个问题基本上那很多观察家也认为它跟南海问题一样是一个长久而且恐怕是一个无解的问题那至于南海的争端那 其实从国际政治学者的分析来讲啊，那如果中国啊能够把姿态放低啊，所谓采取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比较和缓的角度的话，那其实南海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而中国的利益也可以得到照顾。那可是从目前啊，那美中对抗啊升级的角度来看，还有啊，那习近平在国内啊面对日益严重的所谓的经济的下行的一个问题啊，那失业问题啊，房地产暴雷的问题啊，那所以啊，对于一个独裁政权来讲哈，那他不可能在姿态上放低啊，他必须维持高的姿态啊，来支撑啊他在国内哈所提倡的哈那所谓的民主主义啊，那尤其在对照他日前在苏州的讲话哈里面所被媒体曝出出来的所谓十二点哈，那每一点都是在强化所谓的民主主义的一个刺激啊。那所以目前看不出中国会在南海采取一个低的姿态哈，那他仍然把南海当作内海啊，那仍然谴责所谓的美国在南海的自由航行哈，那这一点基本上不会改变。
难得的美俄中外长的一个会面，不过纵观整个国际上目前的一个，尤其是美中对峙的情况，以及俄乌冲突都还未得到解决，我认为这一次会谈能够达到某种共识的机会基本上不大。这一次会谈的主题，一个是缅甸的一个所谓国内内部的一个人权跟暴力的问题，另外一个最棘手的是南海的问题。缅甸的问题基本上背后亦是大国之间的角力，尤其是中共国对缅甸军政府的支持，那这一个问题基本上很多观察家亦都认为他们跟南海问题一样，是一个长久而且恐怕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至于南海的争议，其实从国际政治学者的分析来讲，如果中国能够将姿态放低，采取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比较和缓的角度的话，那其实南海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而中国的利益亦可以得到照顾。但是从目前美中对抗升级的角度来看，还有习近平在国内面对日益严重的所谓经济的下行的一个问题，感失业问题、房地产暴雷的问题，所以对于一个独裁政权来讲，他不可能在姿态上放低。目前看不出中国会在南海采取一个低姿态，那他仍然将南海当作内海，美国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这一点基本上不会改变。东南亚国家联盟由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国组成，在为期两日的东盟外长会议之后，东盟将和中国、美国及其他大国举行会谈，东盟和日本、韩国及中国的东盟加三部长会议13号将登场，接着则是14号举行的18个东亚高峰会，美国和中国都将出席会议。